好，《创世纪》大家好多人都可能读过，也是大家问题最多的一卷书，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容易懂又是最难懂的一本书。如果你读好了很容易懂，如果读不好呢很难懂。好，我们上一次大家介绍过，简单的介绍过摩西五经和创世纪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创世纪里面的内容。其实创世纪的内容大家都很熟，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第一章里面。第一章我们会讲两次，第一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经文内容，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红豆，欲灭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你就读这么一句话，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创造天地。还有呢，就一句话你读到什么最重要的在你脑子里面？
上帝。
谁说起初？起初是这句话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字，什么意思呢？时间开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说没有起初，就没有终结，就没有终了，意思时间没有开始。所以好多人打开圣经说，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第一样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两个字，起初。什么意思？时间从现在开始了。如果上帝不计时间的话，整个人类的地球生活将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不对？没有生老病死，没啥都没有，人能活着多难受，对吧？多得有过程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起初这两个字重要。但是这两个起初这两个字呢，你要理解好了，这两个字不是对神而说的，是对人而说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个字是指的人类的地球生活开始了，和地球以外的生活没关系，搞清楚吗？这是要弄明白的。那我们同时要想到启示录，启示录讲到说时间要终止，怎么个终止法呢？地球要废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是起初呢？神说地球上的生活开始了，到地球的生活结束了，这一段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包括的全部内容。那么在这一段生活以外的部分，比如我们经常要问的，那上帝在起初之前干啥的呢？上帝没告诉你，因为那时候神有神的事做，和我们生活没关系。好多人也经常就问说，那启示录以后地球也灭了以后人干啥呢？都做啥呢？上圣经这边也没告诉我们，因为那个东西你到那儿就知道了，不用再问，是吧？这就是圣经里边告诉你的。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说榴莲的100米速度是5秒，怎么计算的？从发条开始我跑到掐表结束，我跑100米是5秒，对不对？那么跑100米是5秒以前我在不在那儿？我在那儿，和我的100米没关系，对吧？跑完100米呢，我在不在那儿？我还在那儿，和我的100米没关系。这就叫上帝的创造的第一个概念，时间。神说起初时间从这个地方开始了，相当于你跑100米那个发令枪啪一声敲响了，开始计时了。所以说圣经中最关键最关键的两个字，起初。你同意不？所以启示录最后两个字是什么？
阿门。
阿门。所以你知道吧，圣经很好读，打开第一页起初，翻到最后一页阿门。多简单。这就是圣经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内容，创世纪告诉我们的内容，说地球生活开始了，上帝开始数算人们在地球上的时间。这个概念有了吧？好，时间关系这可以讲很多，我们可以跳过去。然后才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天地，这时候才说开始了以后呢，然后说这里面的东西怎么来的呢？神创造的。有些人就说我就不相信神创造的，我就相信别的。那你可以去相信别的没关系，但是我们下一堂课会给大家介绍有关和进化有关方面的内容，我们今天先把这个东西放到这儿，下一堂再说。但是这一章里告诉我们说神和灵是同样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 这个里边概念 很清楚吗？那么到新约的时候也说了，神是个灵，你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对吧？这些概念从哪来的？都从创世纪里面来的，不是哪一个作者想象出来的，从创世纪里面来的。所以这一段幻灯片可以过去了。下面进入第三节话，创世纪第三节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啊，神创造了光，还有呢？你看我们这里面有高手。这一句里面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概念，就是神说开始了，这日子怎么算呢？以什么为准则算呢？以啥为标准？以这个光为标准。这个光是什么呢？这个光神把黑暗和亮分开了，产生晚上，产生早晨，于是神说这是第一日。所以我们整天过日子，晓得吧？日子就要这么过，你过的这个日子以外的日子都是瞎胡过。这是上帝的日子，就是这样过来的，要有这光。但是跟我刚才不同意这个地球的另一种看法，这光为什么说是神创造的呢？有什么理由说这光是神创造的？神说过很多哎，是不是说一说就造点什么呢？不见得。今天的神学概念里面告诉我们，很多的概念都说神创造了光，依据是什么？唯一的依据就是这件经文。可是这件经文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光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然后这个光干什么呢？定日子呢，明白吗？是定日子呢，不是干别的用的。如果你说这光是神创造的，这个光就死在创世纪里面了，出不来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如果你说这个光不是神创造的，而是神自己的话，你就要想起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怎么说呢？神就是光，光来到世上，世上不认识光，然后就巴拉巴拉一大串就来了。这个光将在永生的空间里面。如果你说它是创造的，它必须死在创世纪里面，明白这意思吗？你可以不同意我看法，但是呢，你需要
创造的也不见得要死在创世纪。
如果是神创造的，你就不可以说它是基督，也就不可以说它是神自己，明白了吗？
它这光和那光是一个光。
所以大家可以反复的去争论这个光是什么。我上一次给大家留的问题就是光是什么，就是让你讨论这个问题。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你要解读约翰福音，你认为约翰对圣经的看法是对的，那么你要慎重考虑这个地方的光是不是一个创造物。一旦你把它列成一个创造物，它将和约翰福音里面的光截然对立，明白吗？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光干嘛的呢？定日子的。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现在想在 Richmond Hill 我要建一个中心，我这个中心建得很辉煌，我从现在开一个扩大会议，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将来建中心里面的这个重要人物，我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敲定了，要在 Richmond Hill 某某地方建一个大中心，我说你是这个中心的总指挥，就相当于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你就是那指挥。那么这个计划开始了没有？开始了，总经理已经有了，投资人已经有了，什么东西都有了，只是没有动工，对不对？如果神说我要让这个地球上给人类安排一段历史，我说开始了，我要派一个人去，谁去呢？最好呢？谁去最好？我要任命一个人去，谁去最好呢？他自己去。用新人来说，那就是基督。我要派一个基督到那儿去，人物有了，地点有了，只是还没有到新约的时候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光怎么理解呢？你可以用不同方式去理解它，但是我自己的认为，这不是神的创造物。如果你认为这是神的创造物呢，我们可以去辩论，但是你将无法解释约翰福音。圣经中所有的光 都由约翰一个人来提出来。约翰福音、约翰遗书主要在讲光的概念，对吧？其他所有的使徒都没有讲过，你就不太好解释约翰的思维是什么。
说做盐做光，
对啊，做盐做光是另外一个概念。
是盐还是光？
听。没错，我们一会儿下来给大家还有另外一个光要讲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先放到这儿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多的纠缠在这儿，但是可以有不同看法啊，不强迫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个理念。但是圣经在这儿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光不是干别的用的，是定日子的，也就是说上帝的数算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是以这个光为标准的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概念是圣经思想，这个不能动摇的。下面呢，开始的第三天的时候，第二天了，神说要造什么了？要造天地。怎么个造法呢？很简单，说主水之间要有空气，空气一产生呢，就产生了上面的和下面的，于是呢，神就把上面的呢称为天，把下面的称为地，于是就产生了天，产生了地，就这么简单一回事。圣经里面讲东西非常直截了当，说旱地露出来了，事就这么成了，把旱地称为地，水聚集的地方叫海，神看着是好的。什么叫好的？
但是那个时候神是在上面还是在地上还是在中间？
神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因为当你谈到上帝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没有时间，他是一个没有时间和没有空间概念的属灵体，所以不能用上下左右或者神前高低来评价它，这是上帝的特性。你说它在哪呢？它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只能这么讲它。所以这一天很简单吗？造地一读就读明白了，神说是好的，注意啊。然后呢，开始造植物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，神说地上要有青草，有蔬菜，要有树木，然后呢给了一个命令，各从其类。注意这些命令，我们下一堂课专门讲这四个字。然后说果子包着喝，这喝挺好的，我们今天所有的 nuts 都好吃，是吧？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？然后呢，你注意没注意这个地方他们怎么分类这些植物的？他说青草，草是什么意思？长得不太高的那些。然后说有蔬菜，蔬菜和草的区别是什么？蔬菜能吃，草不能吃，不是结果的问题，对吧？蔬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，可以吃的。然后下面说什么？长得很高的树，这就是当初的人类的科学观。当初人们看到自然就这么简单的分类，这么高的叫草，这么高的叫树，能吃的呢叫菜，就这么简单了吧？圣经就这么分开了。所以你看，植物分类非常简单，草、菜、树。全部都是用当时的人最简单的模式能明白的方式告诉大家，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我们今天这种科学知识，他不可能把这个草分成什么花什么什么，不可能那么做的，对吧？很简单。然后下来一天呢，神开始造我们刚才姐妹提这个问题，自然的光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分昼夜，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照亮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了众星，把它们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，神看着是好的。这是第四日。这两个光是什么？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呗。我们今天说一个公历一个农历呗，对不对？圣经说了这两个光干嘛的呢？要定节令、数岁数，要定日子。请问我们今天的日历是不是这两种算吗？
这个月亮它不发光，我们说是太阳的发光，月亮不发光，
它是记号。
那是你今天的知识，在当时的人看见月亮是亮的，很简单。就我们经常用我们今天的科学去看那个时机，不对，这个书是在公元前1500年写的。1500年前，他们连太阳都没这个概念，他只在说一个大光，一个小光，一个在白天，一个在晚上，仅此而已。对他们来说，
但我问个问题啊，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是神的话语，其实应该不是说我写的那个这一段就是我代表我的意思，应该是神启示。
没错， 这个话完全正确，但是神启示人讲出来的话一定要让人能听明白。比如说我在公元前1500年说，你将来的时候，将来我给你造一个光，那光叫太阳，太阳周围有个银河系，有个太阳系，你能听懂吗？当时他听不懂这个概念，所以上帝不可能启示一种话语让所有的人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话摩西当时写的时候写出来，他是上帝的作为，但是他要当时的读者一读说啊，我看见了白天太阳，晚上月亮是亮的。
那有个问题，说按这个说法的话，你就是说先到了地球，再有太阳、月亮，再有
星，先到的宇宙世界，这个是个大宇宙世界。
但是他前面写的，就是他现在写的后面是照亮大光，又到地球。
这先有后有星星啊，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呢？我不知道。比如说从大光到星星有多少时间，圣经没说。
但是这两个大光应该是在地球之后，
只在地球的外边，就是说人从地球上往外看的时候，你能看到地球的外边有这么两个东西，然后再看有好多小星星，那时候还没人呢。但是因为我们这要讲清楚，这是从公元1500年写的，他一定要让当时的人能明白，但当时人能明白的就这么多，所以你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去表述它，否则的话他们没办法明白。
我问一个问题，他这还是个光体，和你前面那个光体，他那个希伯来文是一个
问题，不是一个东西。
说的是光，不是光体。
所以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？这个光才是真正我们看到的日光、可见光、月亮光，和前面圣经所说的那个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这个光是用来定节气，比如说我们的公历和农历，而那个光是用来定日子的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这个日子是那个光来决定的，和这些没关系，这是很重要的概念。
那个
地
对人就说他造这些东西，他造那个光体啊，造那个星啊、众星啊，是在第四天。那这个第四天的第四日和我们这现在的每一天那个日子是不一样的。
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总结的时候讲这个问题，肯定的说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总结的时候会说这个问题。好。这些东西都具备了以后，再往下的时候，你会上帝说我开始造动物，其中有空中飞的鸟，有水里游的鱼，有地上走的动物。你看到这个地方的分类没有？分类简单不？
简单，
很简单。他们当时看到的动物就是空中会飞的，地上会走的，水里会游的，仅此而已。有没有说像我们进化里边说的，我看着这些先趴着后走的，然后飞起来吧？有吗？没有。你会看到圣经里边没有这么概念，但是神给他们的说了一句话说，好的，这是神给的下的结论。最后一个呢，给他一个命令，你必须遵守。什么命令呢？各从其类。这个命令是给所有的生物的，刚才给植物的时候有，对吧？现在动物有。那么给其他天体有吗？有，非常有。给天体没有这样的命令，因为天体它不是生物，它不需要各从其类，是吧？生物一定要这么做。然后呢，说又造出些牲畜、昆虫和野兽。看到这个分类了没有？分类简单不？什么叫牲畜？牲畜就是人可以近距离接触、可以杀了吃的那种，对吧？什么叫昆虫？小不点儿、不想吃、到处走的那些。什么叫野兽？人不能接触的，这你不能和它保，要和它保持距离的，否则呢，它会吃你的。所以你能看到这些圣经这些记载，你现在看着笑，实际上在当时来说，他看的就这么简单，
这
很
好啊，
对吧？很简单嘛，对吧？你看动物、植物、鸟类、鱼类，就这么分类的。创世纪简单不简单？到了第六天了，这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现在他开始要造人了。造人的时候说使他们管理他刚才造的那些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以及一些爬行的昆虫。然后呢，说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男，造了女，神赐福给他们。注意神的赐福，这几句话要读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各用的活物。你会看到所有其生的其他创造里边，神没有给他们特别的 吩咐，只说让他们各从其类，遵守这一条命令就好了。而给人呢，神特别给了很多的祝福，第一条就和好，剩下这么多，对吧？我想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个祝福的结果，是吧？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中国人可能是人口最多的一代，对吧？那我们下一代就会少一点，再下一代就会少一点，不生子女越来越不想生孩子，其实这样不好。神让我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现在已经遍满差不多了，是吧？房子房价老在涨，就这个原因，有人买了。对，这个呢，我相信上帝可能在讲话的时候呢，周围要么给天使讲话，要么给别的什么东西在讲话，或者他自己给自己讲话。你可以说是三位一体，因为说三位一体的理由就是他自己给自己讲话，圣父给圣子讲，圣子给圣灵讲，圣灵再给圣父讲，绕圈圈，对吧？你可以神学上可以做各种解释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客观的理解，神在当时周围一定有他的天使，这个神应该是肯定的，有他的天使在，不能排除他和天使在讲话，有可能就在天使讲话，对吧？因为这个话是摩西写出来的，也可能摩西神给摩西启示的时候呢，那已经是在创造天地数千年以后的事了。摩西什么时代，对吧？公元前1500年，那时候世界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了。所以神给摩西讲话的时候使用了这种言语，摩西就用这种言语表达出来。当然三位一体有错吗？没错，但是我不敢那么肯定，因为从圣经的角度你不敢那么肯定，也可能他和天使在讲话。没有，这个地方只是说他造男造女，下面他会回过来，回过头来记住如何造男造女，这是下一章的事情。那么这一章里面它是一个概述，说我计划要做这件事，就像我们在我们总经理有了，我计划盖几栋楼几层多少个单位有了，但是我回过头来我再告诉你我怎么一步步去做，对吧？这个技术我想不矛盾，所以给人很大的祝福，这也是我们接天人的福气。然后他说地上所有的这些蔬菜，看到这个蔬菜的概念了吗？结的果子随便吃。然后呢，神看着是怎么样？
甚好。
甚好，他刚才不一样了，刚才说好就可以了，现在神说甚好。什么叫甚好？
比好还好
啊，
比好还好。
Good, better, best。 对吧？到底是甚好什么意思？我想用一个最普通的话，就是说怎么看都舒服，这叫甚好。缺着瘦着咋看都舒服，总而言之神感觉舒服甚好。所以对人呢，神很满意。在当时，大家注意，这个时候的人呢，都在神的范畴之内，没有在神的视野之外，所以你看东西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啊。然后再往下以后，到了第七天，说天地万物造齐了。到了第七日，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成了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天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给第七日定为圣日，因为这一日神歇了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这就是圣日的来历，神给第七天规定为圣日。这一天呢，神结束了他创造的工作，用我们今天话说，歇工了，休息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读新约圣经，有了各种安息日的概念，对吧？有好多这种我们休礼拜天的概念。我们今天为啥一个周是七天？为什么要休息一天？我休息两天是后来改革改的，对吧？原来是休息一天的。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，对吧？现在你们更舒服了，是吧？工作六天，工作七天休息两天，我们那时候都是休息一天。其实圣经里面只有一天的安息，六天是要工作的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创世纪，你光的那样读下来呢很简单，读完了也很简单，但是要留在你脑子里的概念呢没那么简单。有时候呢，你需要把这些经文稍微归纳一下，你才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来。如果一旦读过去呢，就读完了。好，第一日，回顾一下，第一日神创造了一个时间，换句话说，神开始计时了，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日子就开始了。这个太重要了，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话，整个地球的生活没有意义，没有任何价值。所以这是时间的开始，也就意味着时间要有个结束。所以昼夜由此而来，神说这个日子好得很。好，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，没有给什么命令或者评价。第三天神创造了这些蔬菜树木和花草，对吗？然后给了一个评价说好，给了一条命令，各从其类。到了第四天神创造了广体，这个广体呢，神说好，干什么呢？让我们定节令，让我们今天有公历有农历。然后到第五天呢，创造了这些生物，水里的、空中的、地上的，神说好，然后呢各从其类，对吧？到了第六天神创造了各种走兽，神说好，各从其类。然后到第六天的后边呢，他说创造了人，注意了吗？他说甚好，但却没有说人从何类。我那打了一个问号，人到底从何类？
神，
如果大家不去把那个练成个表看一下的话，你可能不会产生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练成个表一看的话，你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哎，人属何类？
人类
你说的没错，人属人类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下一堂专门给大家介绍这四个字，各从其类。我们经常有人反对进化论，我是学医学的，进化论里面的好多观念是正确的，比如说基因的概念，我们今天动不动就这个基因那个基因的，基因的概念是进化论里面的主要部分，一大部分，所以不要随便说进化论不对。第二个错误的概念是，我们今天认为说进化论对我们今天人的影响是科学界的，其实大家完全错了，进化论对人类的影响不在科学，在于意识形态。什么意思呢？进化论的产生以后呢，把人们原来对这个社会秩序的认识全部打乱了。怎么打乱的呢？在进化论产生之前，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上帝、天使、人、动物、植物和自然界，这是人们的认识观念。当进化论产生以后呢，进化论里面一个思想是什么？人哪来的？人是由猿变来的。这样就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界限呢给消失掉了。也就是说人属于神类，结果现在人成了什么了？人成了动物了。我们都学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，对吧？请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人是怎么定义的？考考大家，都是博士生硕士生，完整的书我也没背过，我背课都没看过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谁会说政治经济学里面马克思对人是怎么定义的？你们年轻人都没学过政治经济
学。
人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，注意后面这两个字叫动物，而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人是动物。圣经上说人是什么？有灵的活物。搞清楚没有？大家读圣经一定要小心这些用词，这些用词会产生性质上的区别。马克思却把人作为高级动物来处理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是高级动物，那你就错了，你低看自己了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人列为动物范畴，人是属于神的。所以这个地方突然我打了一个问号出来，目的就在这个地方，人不属于动物，人是属于神的，所以人不能从什么其他类，人只能从神类。如果人离开神，不跟随神，和神不是一类，人已经失去他的价值。你不管你在动物里归到哪类去，都失去他的价值。所以神给的概念是人甚好，好不好？甚好，这就是概念。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思想，但你需要把它列成一个表，然后你才能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再看看这日子。刚才有位姐妹提的日子， 说我们那时候的七日和我们节里的一日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从圣经里面看，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，突然你会发现到七日呢又没晚上又没早晨，那这一天是个什么天啊？这是不黑啊不明啊。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些理念呢，所以好神学上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理论，说第七天很长，我们仅仅还在第七天里面，我不知道第七天到底有多长，但我相信第一天以前神在哪是一个永恒概念，我相信第七天以后呢神还在哪也是个永恒概念。永恒是什么意思？永恒就是没晚上没早晨嘛，就这么事儿，对吧？所以第七天神说没晚上也没早晨，我安息了，属于我的。如果你不列出来的话你可能看不明白，列出来你就会看明白，说这日子很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二十四小时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二十四小时可显然不是这个概念，但是这二十四小时里面引用了上帝七天的概念，比如说晚上啊早晨啊，对吧？这些概念引用了上创世纪里面的概念，但并不意味着创世纪这七天都是二十四小时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甚至也不知道第一天有多长，第二天有多长，第三天有多长，也可能这七天不一样长，有可能不知道。但是总而言之呢，这些概念告诉我们说这七天很重要，神对他这个整个世界宇宙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里面他有他的步骤，有他的程序，有他的要求，他对他所造的物呢都有一个安排，而且安排的很妥当，各行其事。如果你们都遵守这四个字，各从其类，人遵守神类，这个世界太平无事。如果有一个东西不想遵守了，说我是个猫，我不想做猫了，我要做狗了，那你不遵各从其类呢，这个世界就会出问题。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愿意从神了，我要从别的，你要从星星了，那你这个人也出了问题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基本思路，所以你读完以后需要把它总结成一个表格，需要在这个表格里面去看这些重点是什么，然后去思考。这里面有好多的东西我不敢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，比如说我们刚才对那个光的大量的争议，神学上说是创造的，我个人认为说成创造的这光你讲在无法在创世纪以外再使用它，你讲和其他的理论一切都对立起来，你需要解释这个问题。神学上说是创造的，你需要拿出你的依据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创造的呢？就因为神说吗？创世纪到启示录神说了多少东西，说一句就创造一句吗？不见得，对吧？不见得。所以大家需要思考这些问题呢，不一定是一个标准答案，但我告诉你我怎么去想，我怎么去思想这个问题。如果说这光就是神安排在这个世界上的创造的目的，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约翰福音所讲的那些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然后说这光照在这世界上，世界不接受这光。如果你认为说那些约翰对光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话，你要重新定义这个光的概念，你不要轻易想象一本 神学著作说神创造了光，这个是一种说法而已，大家可以要从圣经里去追溯到底为什么。好，这一章的内容简单吗？重点信息就这么三个字，神创造，其他的人所有东西都不能产生创造，只有神能。这个世界上和我们在座的都是神的创造物，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别上，因为人类这个世界上的层次应该是上帝、天使、人、动物和植物，地球上的万物，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基本格局和程序。如果你说我不同意这个，我有其他的，那你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。好，我还想给大家留一个问题，就是这光，你回去要继续思考这光究竟是什么。我们下一节里面呢会给大家引用一些经文，主要给大家来探讨这四个字，各从其类。什么叫各从其类？稍微我们会走出圣经一点，然后再会回来， 我会引用一些科学资料啊，一些图片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各从其类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是快快的，在也正好在45分钟之内结束，所以呢，给大家留15分钟时间来提问。我相信这一答你们问题很多。好的。